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礼拜三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同时暗示抑制通胀的积极措施可能接近尾声。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利率可能会在高过之前预期的水平见顶。美联储宣布加息后，美股最初上升，但在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后转为下跌。目前鲍威尔似乎更专注于对抗通胀，并避免过早放松政策。通胀指标显示，九月份生活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 6.2%， 排除食品和能源后仍然上升了 5.1%。 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在第一和第二季度都出现下降，符合经济衰退的一般定义，但在第三季度反弹到 2.6%， 这个主要是由于出口的异常增长。同时，随着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近几日飙升至7%以上，住房需求大幅下降。俄罗斯礼拜三表示，将恢复参与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之前佢喺周末暂停呢一项由土耳其同联合国促成嘅协议。该协议喺俄乌冲突持续之际，保证乌克兰粮食同其他商品从其港口运出。俄罗斯国防部话已经收到几乎书面保证，不会利用黑海粮食走廊对俄罗斯进行军事行动。谷物协议旨在恢复每个月从乌克兰出口500万公吨的战前水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话，重新达成的协议将优先向非洲国家运送粮食，包括索马里、吉布提和苏丹，这个符合俄罗斯的关切。自七月首次达成协议以来，出口的大部分粮食最终流向较富裕国家。北韩礼拜三发射了至少23枚导弹，其中一枚落在距离韩国海岸不到60公里的地方。韩国总统尹锡悦称它是侵犯领土，这个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有弹道导弹落在韩国水域附近，亦是北韩在一日内发射导弹最多的一次。韩方表示，其中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落在韩国东部领海附近，虽然位于韩国海之外，但落在有争议的韩朝海上边界北方限界线以南，周边岛屿因此发布空袭警报，作为对北韩挑衅的回应。韩方已经向北部公海发射3枚空对地导弹。韩国军方表示，考虑到韩美两国礼拜一启动了为期5日的大型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共有240架战机参演，北韩可能以此为由发射导弹。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近日关闭了中国首家旗舰展厅北京乔福芳草地的体验中心。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公司已经调整其在中国的销售和服务策略。特斯拉礼拜三向路透社证实，乔福芳草地的特斯拉体验店已经关闭，原有门店服务功能已经转到了1公里外的来福士店。路透社今年9月报道称，由于疫情导致客流量大幅下降，特斯拉开始考虑关闭位于北京等城市豪华购物中心的部分门店。截至目前，特斯拉在中国拥有242家门店，其中北京有17家门店。不过超过半数的特斯拉中国门店不会提供维修或保养服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专员布伦丹卡尔礼拜二呼吁美国政府禁止社交媒体 TikTok， 理由是不知道中国的应用程式会如何处理美国用户的数据。卡尔在接受 Axios 网站采访时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对数据提供足够的保护，令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它不会重新落入中共手中。据纽约时报9月报道，拜登政府和 TikTok 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以解决该应用程式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但谈判中仍然存在障碍。上个月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打算使用该应用程式来搜集美国用户信息。为了深入调查梨泰院踩踏事故的原因， 韩国警察厅调查人员11月2号突然搜查首都首尔警察厅同该市龙山警察处等多个机构。这个造成156人丧生的踩踏事故被怀疑同官方失职有关。这个是警方首次就这宗事件展开强制搜查。他们计划通过搜查获得的资料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前四个多钟头内接到11通报案电话的警员是否尽到职责，以及获知相关情况的各级指挥官和工作人员是否采取了妥当措施等。埃隆·马斯克星期三表示，被暂停账号的推特用户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亦无法返回平台。之前他曾经表示希望允许前总统唐纳德·川普重返推特。马斯克在回复该公司安全和诚信主管关于中期选举的帖入面写道，在我们有明确的程序之前，推特不会允许任何因违反相关规则而被取消账户的人回到推特，这个至少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马斯克说自己已经同一些民间社团领导人就公司将如何继续打击仇恨和骚扰言论并执行选举诚信政策进行了交谈。自上个星期四完成对推特收购以来，马斯克如何处理之前被禁账户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川普上个星期表示他对马斯克收购推特感到满意，但亦表示他不打算重返推特。星期三，美国指责北韩秘密向俄罗斯运送大量炮弹以帮助他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我们谈的不是几十个炮弹，而是相当数量的炮弹。美国官员9月初透露，莫斯科正从平壤购买大量火箭和炮弹，这个表明克里姆林宫正面临严重的军事供应短缺问题。柯比强调，北韩提供的炮弹不会扭转这场战争的进程，并指出西方国家自己亦在努力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礼拜二早上，一名73岁的男子在旧金山一家71便利店遭遇残忍袭击后身亡。 KTVU 分享的监视影片显示，这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另一个人反复拳打脚踢。这一名男子是旧金山居民，当场被宣布死亡。旧金山警察局宣布一名疑犯已被拘留。事件发生在6:30左右，当时疑犯在这家位于比索波罗华2200街区的便利店袭击多人，包括一名26岁的男子和一名70岁的商店工作人员。警方表示他们在现场接受了治疗。中共当局在农村扩大供销合作社后，又要在城市小区建立公共食堂等设施。据中共官媒报道，10月31号，住建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称各市区应选取3-5个社区展开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时间自2022年10月开始，为期2年。试点社区将配建食堂、家政服务网点等商业服务设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为了应付已经来临的中国经济的崩溃危机，一旦出现食品供应的危机或其他危机，中共只能够用供销社、大食堂的方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配给制度或者是票证供应制度，这样有利于中共对老百姓控制，稳定社会局面。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由于对经济和通货膨胀的担忧加剧，中期选举的关键群体郊区白人妇女已经从支持民主党大幅转向支持共和党人。居住在郊区的白人妇女占选民总数的 20%。 《华尔街日报》的最新调查显示，他们现在是支持共和党人竞选国会议员的比例高出民主党人15%，达到 50%， 而民主党人获得的支持率降为 35%。郊区白人妇女是选举的关键风向标之一，因为他们拥有超高的 的投票意愿，最新调查显示有 8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很强的意愿投票。从2018年众议院选举来看，这一群体大多数投给民主党人，令民主党获得了40几个席位，重新控制众议院，其中很多翻转的选区都位于郊区。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17人丧生，包括14名学生，震惊全美的事件。礼拜三枪手克鲁兹被法官宣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检方寻求对克鲁兹判处死刑。上个月陪审团就建议刑期投票时以9-3的结果支持死刑。不过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只要不是陪审团全部人同意死刑，就会判处自动转换为终身监禁。当时陪审团投票结果令枪击案受害者家属震惊且不满。在宣判后，多位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们坚持认为克鲁兹应该被判处死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礼拜三访问台湾，他亦是首位造访台湾的 FCC 委员。他透过声明表示，自由民主台湾对繁荣的美国治军重要，台美深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以及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上。他很荣幸能够在台湾展开一系列双边会晤，他期待深化合作，并就台美治军重要的科技议题交换意见。造访台湾期间，卡尔将拜会 NCC、 数码发展部与外交部。俄乌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但对欧洲国家来讲，这个冬天并不存在严峻的短缺问题。高盛公司预测，由于欧洲各国的冬季天然气库存已经达标，在未来六个月内，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将下跌大约 30%。高盛指出，近期天然气价格的回落源于几个因素，一是欧洲冬季的天然气储量基本达标，目前天然气存储水平达到 94%， 二是今年秋季欧洲气温高过预期，降低了天然气的使用频率，三是液化气目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